诸佛正法行胜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胜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行胜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说稍安住在皈依和发心当中。或许是人有时候想皈依和发心呢，没有把它看得特别重要，没有看得比世间八法更重要。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心态上面还是知道哪一个更重要，就是说智慧上面还是知道的，但是平时的情绪当中呢，好像有可能。就是需要关照到说，就是真正最重要的，当然是每一个人心的解脱、自由自在，就是心获得解脱、证悟，心不再受苦，不再迷乱。当然，这个是最好的，或者是说了解心的本来面目，这是最好的，然后没有一个种，我们都人都喜欢善良。从智慧上来讲呢，就是了解心是最究竟的智慧，心的本性啊，心的自信或者说。然后从这个慈悲、大悲和大爱上面来讲的话，那能够关照到一切有情众生的安乐，那这个关爱是最广大的。我们或许会关爱一些部分的众生。尤其是每个人的，就是认知当中有一些比较善良、比较可爱，或者是比较对自己有恩的人呢，可能对他们有爱心。但是，整体的，不同界、不同道，不同的，就是看起来心体完全不一样。那有一些众生呢，正在作恶，做这个下堕的这些因。还有很多已经下堕在下三道当中，尤其是就是地狱、恶鬼这些。那对于这些和正在造恶因，积累这种恶因，或者是已经导致恶果的众生呢，或许很多人会害怕啊，或者说会有那种怎么讲呢？世间的那种的情绪来讲，每个人的偏好有点不一样，有些。特别猖狂、特别残忍的话，或许有些人会想说：“啊，应该好好惩罚他们。”就像父母虽然爱他们的孩子，但是有些时候太调皮，也会就是狠狠的，就是揍一顿了，解这个内心的气啊。 或许他们没有失去慈悲心，一般来讲父母应该是没有失去慈悲心的，但是在某一个时刻他们也可能被嗔心所转，就是打的时候也并没有说一直都是保持在一种怎么讲，就是唯有利他的那种的爱心的动作下，就是每一言一行都是这样子，有可能是自己的情绪无明或者是说愤怒这样子。所以慈悲心菩提心，如果从这些角度来讲，有些人容易对贫穷人有慈悲心，但是也许对富人不一定有慈悲心。也许有些人对弱者有同情心，但是对于强悍和攻击者、施暴者或者是说就这些人的话，也许某一种的同情心呢，就是希望他们挣得解脱那种的想法，还是很重要。他们也身受无名，但是就在那一刻当下，他在作恶，并不是说那应该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偏好的同情所有的众生呢，就是还是要制止恶行嘛。制止恶行对作恶的人来说也是好处，如果这个制止不当的话，可能会做更多的恶也有可能的。但是如果从个人的发心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希望他以后少受苦，那就是说有造恶因必有恶果。所以阻止别人的行恶，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呢，如果你在适度的因缘和发心下，也被视为是一种善行呢，像短毛黑人这个故事一样的，或者其他类似的很多很多故事。但是我们说众生平等，他们相互残杀，我们没有任何意见，都是母亲，所以那样想的话，那好像就是没有阻止，或者没有试图要去用自己的身语意去阻止他们就是下堕。所以有这种可能。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发心是很重要的。然后圣道宝曼论里面呢，上一次我们前面的可惜的十种法，就是说我就简单的提一下，就是说之前如果一个人想要获得解脱，获取正觉，那这样子的话有一些是就是做了不应该做的，就所以叫可惜，或者说就是这样做会导致一些痛苦嘛。所以是比较遗憾的可惜的事情。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本来有这个清净的人生用来造业，当然是最可怕的，就是很快可能会下堕恶趣，或者是在集市里面可能善根用尽而下堕，恶业造得越重浓重的话呢，下堕得越快。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你虽然没有那样去做很恶的行为，但是过得八暇满呢，八闲暇十圆满种种的这种人生呢，就是一种很平庸的方式过下去死掉，那这样也是很可惜的。像入心论里面就讲的说，既得此闲暇，就闲暇的人生，若我不修善，自其莫生慈，就自欺欺人了，就是没有比这个更多的自欺欺人。如果我们不修善的话，就是业无过此愚，也没有比这个更愚蠢的行为，就是把这个闲暇圆满的人生呢，就是荒废掉，就这种。然后因为闲暇圆满的这个人生呢，不是永远在那边的，所以它是一个短暂的人生，而且在一个浊世的这个社会或者世界当中呢，这种的短暂可以是就是就这种长短呢，就是非常不确定的。所以就第三个里面呢，就是说到这个部分，就是说短暂的人生要了解到暇满是很好，但是它是很短暂的。短暂的时候呢，那很容易从无意的琐事当中呢走到尽头。所以以前有一些教法里面说，少年的时候就是玩耍，或者现在逼逼的就是学各种东西嘛，就没有自己的一种完全主导自己身心的能力，只要一形成一种教育的体制，那在这里面呢就是很努力的做东西，但是跟很多世俗学的东西跟解脱没有关系，甚至跟自己就是认识自己的心这方面的教育也比较少， 所以是一些功能性的、技术性的，或者是就是基础性的这种的知识，当然现在学的很多人，比以前的话呢就更有条件了。所以中年的时候呢，就说融入到坦诚竞争当中。老年的时候，当然慢慢也就好像自己不抱希望了，或者是就是年老，就人也慢慢糊涂。所以意思是说，琐事当中的人容易走到尽头。然后说这个应该就是那不糊涂，或者说有意义的是什么呢？有意义的就是说像佛子经三十七颂里面不是也有吗？说一切境现为心造，心性本来离系边，了达此理与二趣，皆不作意佛子心。一样就是了解到心的这种本质，所以离四边八系这种的智慧很非常的重要。所以但是我们呢就是在二元分别的迷乱轮回当中，在这个淤泥当中呢，就是往往就是荒废掉了，就像镜面的这个垢染那样，在垢染上面没有反射到镜面去，所以这是可惜的。然后说没有，就是说没有证的之前呢，离开自己能够引导自己证悟的上师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这个然后后面这个就是说戒律的船呢导向这个解脱的彼岸了，或者说戒律誓言是解脱的船嘛。所以说因为自己的内心的烦恼而毁坏这个传播到达彼岸的这个就是传播被毁的话，那很可惜。所以救生就是脱身的这个桥梁也好，或者是航船也好，传播这个呢，就是说还没有到彼岸的时候，在此岸被自己毁了，那就比较可惜。所以这个跟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在没有证悟之前呢，就是随意舍离这个上师或者这些的一些做法有点像。如果师父已经教导了你某一些开悟的这些经验或者是这些呢，但是好像就把它当作就是一般的一种怎么讲呢，教育或者开示，以为这个就是遍地都是，就是好像就没有太珍惜，没有太了解到这个重要性，所以就荒废掉了，或者说在事法的丛林当中就是扔在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意思是说得到一些信要就是口述心传的这些教法，但是听了以后也就没当回事儿，就慢慢也就遗忘了，所以没有能够就是把这些经验能够持续的变成这个证悟的直接就是圆满证悟的这个动力啊，没有保持住，所以那这样子也是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相反的意思来讲，就是说要重视要诀，如何修菩提心，如何修出离心，如何修这个慈悲心、菩提心、空真智慧，这些上面呢，就是了解了以后善于运用，然后就像得了一把钥匙一样，就是然后就没有就是用这个钥匙打开智慧之门，反而钥匙挂了一段时间在脖子上又丢了一样的，那样的话就比较可惜。然后这个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这里了，是不是？第七个就是这个地方。所以依靠上师而自得的证悟仍在事法的丛林中，为时可惜。所以这个容易发生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容易发生什么呢？就是说啊，好像有所体悟，然后有所体悟以后呢，以后就觉得说这个肯定就稳固了，我已经了解了一些，但是随着各种就放逸的一些就是那种没有积极的训练呢，心的智，那这样以后过一段时间以后又开始模糊了， 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是或许有些人就是把一些教诀记得比较熟，文字上面，但是没有好好运用的缘故呢，一直停留在一个文字上面，所以那这样子也是很可惜的。就像什么珠宝在手，但是不知道珠宝的这个如意宝的价值，而没有发挥到它的功德一样，就是这方面。所以说，那就是尤其是释法的丛林当中，这意思是说，好像我们的兴趣又转向了其他的，啊，佛法里面讲这些道理啊，要讲这个智慧，那太好了。然后还有呢，还有呢，还有呢，然后呢，就是老是这样想，然后最后又就是慢慢慢慢，可能一会儿佛法的一些智慧上面，然后有些时候又世俗的这些力量更强，转来转去，这当中呢，就是生命就是。短暂的生命也没有就是善用的到位啊，但是结了一些善缘，这样的一种，这样子的话就是本来是可以更好的，这个意思。然后第八个，诸位成就者在诸位成就者的甚深窍诀贩卖给无缘分的俗人，实在可惜。所以这个有些学生呢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啊，我做一些供养啊，或者是我是大弟子呀，我做这个大施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说那可能怎么讲呢，就是佛法真正也教给什么呢，就诚心有信心然后想要真正就是修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的这个基础上面去修持的人呢，就是应该教给他们是对的方向。如果一个人说我面子大，我名声大，家族显赫，有钱有势，或者是说，这个是我捐的，那个是我造的塑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来讲的话，不适合修这个这些窍诀，不是一个可以就是容器啊，就是倒甘露的容器，不是一个如法的容器一样的。所以他说，那另一方面来讲，就是法师。或者是什么样的，因为就是说这个人有钱这个人就是观看做的供养大不大或者是说就是种种因缘吧，这些是世间的，有时候可能人会有一些就是基于那种世俗的一些做法呢，好像有这个考虑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但事实上根本上面应该不应该把它作为一种衡量的根本的标准呢，这是谁谁谁介绍的呀，所以介绍也有某一种的可能，就是介绍的这个因缘呢，也要看这个就是说介绍人的这个因缘呢然后有些人表现出来某一种的发心啊信心啊或者是这样的话呢，这些可能是一件事情，但是要真正的看什么呢，就是要看动机因为因此而就是有一种的娇慢啊因此就会觉得就是说好像就是怎么讲呢，这个要就各种要求好像就是势在必得呀或者是说好像一味的想要求深的高的法而没有真正的在修行呢，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菩提心修持的话，那这些最后发挥不出来这个佛法的这种修法的功德。所以说即使你提前用是一些方式求到了但是最后发现人没有太大的变化有这种的情况。所以说所以不能够就是用世间的卖面子的一些方式来去传授。就是说珍贵的佛法或者是道不什么，我看以前有一种法道和法的这些上面不能够就是轻传见授的那种的意思，有了大概就这方面所以那就是不论是看起来好这个好怎么讲呢就是要看要会看其他人的根性，这个很重要。那也不是说看起来有一点怎么讲呢 不是一个贫寒的或者是苦行僧的样子，就应该就觉得说对方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根器啊，就是他如果穿金戴银啊这样，那也不一定，所以也要看说就是根本上面发心的和这些动机啊，和一些过去宿世的业缘呢、啊、就是慧根啊善根这些有关系。但是有些人现在有时候也会说某一个法师在以怎么讲讲这个大圆满的法，或者是就是有一些具体的价格，在这个有一点不能说贩售吧，但是意思说那这样其他人也不用修加薪，也不用怎么样，但是好像很容易轻易的就是传给别人了、啊、那这个行为是不是对啊不对啊，有很多人讨论嘛。但这个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因缘，我们一般不要去不了解的情况下不要太说别人的这个是对还是错，但是个人来讲的话需要仔细关照自己是不是这颗怎么讲呢顿修的这个因缘呢、啊、还是一个渐修的因缘，渐修顿修的这些因缘上面呢也有就是可以观察的一些标准有的。所以不论如何，就我们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就是说法师作为法师来讲的话，就是不能因为想要收很多徒弟啊，所以就给别人说有神通种种的这种的号召。那如果有神通那也无妨，但是事实上呢甚至没有来说有的话那就更不好，那有的话也不能为了世俗的原因去说，主要是然后或者是说变得富有啊，变得这个受欢迎啊，是有力量啊，种种的一些做法，如果没有这种出世的智慧和发心的话，有这种怎么讲呢殊胜的这种发心的话，就不能用这些心态，然后就否则的话就有一点就是不如法的这个行为。然后以就是意思是窍诀，从每一个个体的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诸位知道一些的话，也不能随便的就是给有没有缘分的人都讲这个所谓的身法呀，这样的话这个缘起或者这种做法不好不合适。这样子。由于法很多是很珍贵很殊胜的，但是要给对的和需要完全这个了解他自己的这种需要是适合的这种人呢、啊。然后以称以称心舍弃作为大恩父母的一切友情为是可惜。所以说就是这里讲到以称心了、啊。所以就是发怒，像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一样的，因为一发怒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嘛，发怒的时候可能个别的众生或者是群体性的众生对他们有极大的这种嗔心呢、啊、所以说有这个怎么讲失去菩提心，因为我们受菩萨戒的人呢就经常要反省嘛。是不是受了戒以后呢就是一次都一点点都不会犯，那也可能就是这种人是少的。但是那种怎么讲呢程度会降低。这意思是说有一些原来有一些人的诅咒啊，其他众生啊，或者是心里面真的有点就是深深的怀那种的敌意怀恨怀恶的。但是这种经过修行以后慢慢就对个别的众生也没有那样的这种恶的心。所以即便对现象是当中他们做的一些事或者是说的话或者是这些一些想法或者这些让不认同，但是更重要的一步有恻隐之心，有这个根本的为他的福祉和这些解脱着想的这个慈悲心，我们的慈悲心延展到就是可以超越就是他们暂时的这些行为的不这些对错以外，还有就是更深的这种的慈悲心嘛，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条件的那种的慈悲心，无关于他对我好不好，或者是说暂时他就是这样子， 更重要的是说，从本质上面，就是要想到众生，都有各种复杂的因缘，都想就是要自由，安乐，所以就这种。但如果我们就是说有怀恶意呀、就是这样的话，那会怎么样呢？那这样的话，就是会，可能你可以筹补修持，重新受戒，这样每天每天，但是会在某一种时候，你如果不重新真正的反省呢，不重新真正的就是修补和受戒的话，可能会失去这个菩提心，菩萨戒。那这样的话，我们已经失去了大乘的道一样的，所以它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我们就想着说，一边对种种的众生有怀生恶的这种怀恶的心，同时也要修好大乘的法，这样的话那就双头针缝东西一样，这个做不到。所以说根本上面来讲，就是对所有的众生呢，就是说升起一种的爱心。所以这个在入心论当中，这些有很多，所修修法所依缘有情等诸佛，敬佛不敬众，岂有此道理，就有些这类的句子。所以就说圣佛就是这两个部分，佛和众生的恩，有时候可以想啊，有很多，就是有，不是有很多，就是每一个佛过去曾经也有，就是曾经没有成佛之前，曾经也有当过这个有情凡夫的时候，所以有情众生，在未来因缘合适的时候，也有成佛完全成就正觉的这个潜力，也有这样的一天，也要这样想。然后说，那我们是不是只是说马上立马能做到净佛？说一个是迷乱的众生还在持续迷乱当中，那另外一个是已经完全成就正觉，我们要走向正觉而不是走向迷乱，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就是攻击呢？或者是就是城市，或者是说善待，这就是我们的向往的，应该是我们会更加就是离境了。如果我们不向往的那些，应该背对着他们呢，这样想的。但是上面我也讲了，就修行的道上面，成佛的道路上面是以众生的因缘，一般靠佛的这个指导指引了，然后一方面呢，又靠众生的这个因缘当中呢，就是包括是变成布施的对境、持戒的对境、安忍的对境，就是种种发心的对境，就这些。所以这样讲的话，众生确实有恩，所以从这些方面去想。所以总的来讲的话，就是说称其有情在那，这样就不合适，就是如果这样做的话是很可惜的事情。然后第十个，风华正茂的少年三门平庸虚度，为师可惜。那我们可能大多数人少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在这个大环境的状况下，每个人可能小的这个个人的成长的背景有所不同，所以但是说未来的一些代，这些年轻生于义都就是比较自在。年轻的时候呢，当然如果年轻时候修禅定，这些确实有些对有些人来讲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心能量比较具足，所以好动啊，或者是说善于就是跟人这个辩论啊，或者是这些都没问题。但是要是一个人完全静下来，像一个老人一样坐在那边的话，不是需要经过训练才可以。所以有些小孩的时候稍稍受过一些训练，慢慢他就能做得到。也有些人就是说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心的重要性，就观察心的重要性，然后应该了解自己的话，或者是了解其他众生，心是应该是最根本的。所以我们 了解这个文化、那个艺术、这个技术，但是这个没有一个是离开心而产生，所以根本上面应该说，就是情绪、智力种种的这个源头一样，我们应该了解这个智慧啊，心智，所以这方面，所以身体比较健硕或者是健康愉悦的时候呢，就是说，有这种怎么讲，就是身口意与这个亲密也好，或者是说善于表达也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心的话就比较怎么讲，明白是身与意这方面都很不错，所以那这个时候呢，很容易什么呢？就是说，心呢被一些虽然年轻，但是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心智，虽然是活跃的，但是它活跃的方向如果没有变成清明的话，也可能到变成糊涂。所以很多青少年是自杀的呀，或者做极端的行为，青少年是比较厉害的。所以像国际这些恐怖的一些活动里面，少年做的事情，比如说在美国发生枪击的那些案里面，老人也有，少年也有，但是少年的这个比例来算也不低了。上学的呀这些，然后据说那个像其他的一些恐怖活动当中，自杀式爆炸最危险的就是那种十几岁的小孩，所以那就这方面就是说心可能就是容易被三毒所转了，然后愉悦一样的，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样，什么都敢说敢怎么样顶撞啊，或者是社会当中也是一样的，有时候一种改变很多发生在年轻人的群体里面，然后带动驱动这个社会的一场某一种的或许好或许更糟的一些运动当中，这方面还有的所以说如果把这种世俗当中负面的破坏性的是不明智的言语和行为心智这些上面如果转化转化，你说让他们更深刻的了解到一个现象，不能所有的东西都理想化，很多理想化的东西实际操作的时候不好使的也挺很多，所以说让他们的心呢就变成稳定成熟，然后由这个洞察力这样子的一些训练上面呢，就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如果说被世俗的比较负面的所转的话，你看很多这种高中辍学的一些人一辈子当中呢就受他的一辈子的影响，多上几年的学后来的人生的这个生活品质很不一样，但是那几年他们就坚持不下来啊，或者是就开始受这个外界的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以后呢，吸毒啊，偷抢啊，或者是说想一些坏的主意点子，觉得这样潇洒那样勇敢这样赚钱来得快，种种这些想法，最后发现是一条不好走的路啊，或者是最终即便是你那样走成功了，内心深处应该是有这个缺失，有良心的谴责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没有人知道一个人作恶，但是只要当事人自己知道的话，他内心不会那么样的愉快，所以这方面的，所以虚度年华这样子的话，就是不没有结合修行的话是比较可惜的。然后就是这个可惜之事法，我们就这样就讲完了。然后必须的施法，所以之前是那样做的话就可惜，所以意思说不要做嘛，就不要这样去运用人生啊，或者是这些。那这里是说你应该这样去做，第二个部分。所以第一个是有点像就是禁止那些不善的不良的这些行为，然后现在再说应该坚持的应该做的一些方向，就是上面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说必须有自知之明，有自己的原则，不随他人言语而转。这个是这么样的一个，我看有没有其他的。另外一个翻译里面说，把握自身的原则本分，尽自己所能而不胡乱计划。基本上，所以这个里面呢，就说那应该怎么去修持。上面自知之明的话，意思是说有一个清晰的这个方向，有基本的一些就是明了啊，就是自知之明里面有个知和明的意思嘛。的意思的话，那应该从内心当中呢，就是知道有和，就是类似于真知正见一样，明的这个部分，真知见这个很重要。所以基于这个知见上面而产生的这个稳定的一些修行的承诺，那就后面有说自有自己的原则嘛。那有自于自己的原则的话，那就具体的比如说修行上面的话，就有这个模式可以追寻了。如果没有模式的话，也没有什么原则嘛。所以是说有这个原则。所以说既然你有这个知见，正确的知见，然后就是达成这个知见的成果的一些方法也有。所以只讲一个见地，然后没有修道的话，没有修法的话，那可能是有点像空中楼阁一样的，或者说就可望不可及的。或者是说某种境界，但是你说如何达到的时候，就是没有一个清楚的路线图一样，就说啊，那就说你只能悟这样子，是吧？悟也是固然是一种方式，但是很多人需要一种更加清晰的这个路子，修行的力就是可以依循的这个梯子一样，可以路子。所以如果这两个都有的话，那就是说更进一步来讲，就是要坚持嘛。所以说如果是其他人的一些经验，这个每个人的经验不同，有人这样看，有人那样看，有人感觉不好，有人感觉好，有人说就是这样的建议，有人说相反的建议。所以有时候你听其他人说或者其他人写的一些东西，这样的时候呢，一般没有这个清楚的这个路线和承诺的情况下呢，人容易改变。本来说我要好好的修这个法，听说这个法就是不是所谓的那种最究竟的法，又想哎呀，那我应该就是算了，这个就我应该就是把这个所谓最尾端的这个法呢，就是应该抓住。但事实上面呢，这个没有前面的这些基础，那个尾端的也对你用没有太大的用处，直接要做的话也不能成熟。所以说有些呢，就是说对自己现阶段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法。所以以前有讲的法像药一样，众生有各种各样的病痛，没有一个药是对所有的众生都管用的。或者自己认为说那个药很贵，最后吃下去的时候发现对不对自己的症状。所以说不论是就是这个就要药的话，就要看这个治的是哪一种的病，而就是取哪一种的药一样。所以说从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不能够人云亦云，或者是说随别人的各种说法和想法，因为别人的发心不同，根器不一样，或者是说有些人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就是他可能会说出各种的一些状况。所以基于这个呢，我们人世间应该是人会这个喜欢这个听很多人的意见。那在这世俗当中做这些方式呢，可能有一定的帮助。有些时候听很多种的意见以后，你自己在好像同时在学到东西一样。但是有些时候呢， 很多意见呢，就要看他们就是发表意见的人的智慧和他们的这个层次也好，或者是说良知的就是善恶智力的这个洞察的能力的差别。所以有些时候他是好心给你说这个方式，但是因为他的那种本身没有那么样的智慧或者是福德的缘故呢，可能给你指出来的一些方式就是以好心来办坏事的这种情况。所以每个人要自己有这个这方面要注意，就是意思说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听别人的言语或者这些时候呢，自己要分析，自己也要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然后有时候别人说的可能和就是现象真实的状况差别很大，有时候也可能他说的对，但是他对的是一部分，也有可能遇到的这些情况他说的正好也是因缘在你自己身上的这种事情。所以但是自己要有全盘的这个分析和辨识的这个能力啊。所以以前不是讲说这鸭子能够喝水中的这个奶啊，能够过滤这个水然后把奶喝下去，一样现象当中的一些事项呢，就是需要有分辨的这种的洞察力。然后必须与诚信与精进依照殊胜上师的教言奉行，就因为是一种就是冈波巴大师的教法，很多是结合噶当派的一些传承的上师，噶当派的祖师们的一些著作，你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总结的就特别多，非常多，所以类似的，但是当然每个以自己的一种结构或者是说条理的方式来就是罗列出来的，但是和有一些比较类似的，有一些就是比较有风格的特色的，所以这里面呢，当然就是他们的方式就甘丹的这个还是那个噶当派里面呢也有就是特定的一些到次第的那种的次第的一些，有些也有那种心法的一些传承，所以这个里面呢结合了一些，就是本身冈波巴大师也是前期的时候也学很长的时间的噶当派，一直噶当派的上师们学习，后来呢就是学习密续以及大手印的教法，所以在他的教法当中常常体现出来这两个特色，就噶当派的这个教法和那个噶当派的教法和那个大手印的一些智慧。所以说在这里呢，因为是密乘的修行的人的显密圆融的修行的人的缘故呢，就是也强调不少这个上师，虽然修学显宗的话也会有强调这个一指师呀，就是种种的戒律经教周参就为魔结，就是结魔或者是其他的很多那个就是如何跟就是长老如何跟善友善知识或者是就是祖师，就是有些人有很大的这种缘分，就这样的话接触到不同的这些大德，这样的话那有这方面比较强调的，所以在这里呢也说必须以诚信精进以直依照殊胜上师的教言而行。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一个强，就是平时大家都可能无数次听到这个诚信和精进心这两个方面，是一种能够圆满完成上师给你的一个任务修行修法的这个主要的两条条件。上师让你办一件事情，你可能需要依靠双腿要走到某个地方去办事，依靠双眼呢就是去就办事的过程当中明辨这个要做的事情了，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呢要完成某一个 就是哪怕有些时候说啊，那个让你完成某一个修法，比如每天禅修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或者是两个小时这样，那有些人就当时答应的，就觉得这个容易做到，但是事后发现，就好像上师这样虽然说，但是我不做应该没事吧？啊，或者说我也没有完全答应呢，啊，或者是我虽然这样说我能做得到，但是可能。就上师很慈悲啊，他我不做，他也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不会责怪我或者是说因为上师的这个种种，所以有一点怎么讲呢？一开始有点讨价还价，或者是他稍微有一点那种怎么讲呢？没有提升起一种的信心说，说啊，这个我可以，我一定要做到，这个上面我都要花时间，而且很欢喜的，就是圆满的。去完成了，就是有点像超额完成任务一样，就那种的心呢，提不起来。所以像以前不是那个，弥勒日巴大师，最早的时候，就是去一个大圆满上师那边去修法的时候说，就是你只要就是短暂的修行都可以有所成就，这样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原来那么简单，那就算了，就自己好好。就是觉得，既然这么容易的话，那也对我来讲，可能是我是一个上等根器的人吧，估计。所以，修这些法，我做咒术的时候还花了比这个长的时间呢，就是做这个，去害人做咒的时候。那既然解脱这么简单的话，就睡大觉有点像那种。所以后来这个师傅就说：“看起来你不是我能教的这个根器的一个人了。”所以这个法缘呢就没有再延续，所以很多也是要自己定下的目标，然后这些上面要及时的完成，不然的话，弥勒日巴从应该遇到这个就是特殊有窍诀的这个有缘的上师，但是刚好一方信心不足，又没有精进的心的时候，后来历尽了很多这些。就这个因缘上面，就是错过了前面的这个缘起，所以说这个上面就是说信心的话，应该是建立在这种信心上面的一种欢喜心。好像信心好像是说没有的话，一定要有些宗教的信心，有些人会认为说是一种怎么讲呢？逼出来的、假装出来的，或者说一种怎么讲的盲目的。又这样讲，所以这样想的话，不是我们佛法里面讲的信心。我们佛法里面有时候我们把它分为好几种：清净娱乐、清净娱乐、圣洁不退转的信心。这样讲的四种信心，那至少是应该有一种欢喜心，就觉得好像一个口渴的人遇到水的时候，没有什么不欢喜嘛，并不会说我口很渴，但是我感觉水很讨厌那种，没有那种的人。所以说，有一种喜心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病人要康复的话，那这他见到医生、药和医院这些时候，不会就是怎么讲呢？很排斥，所以那就觉得说，哦，我可以就是配合去做。所以有点像信心也是一样的，即使解脱道，那我何不早一点就是很向往这种的自在调伏心，没有烦恼。因为慈悲而，就是忘怀了一些怨恨、嗔恨，那多好啊！本来有些人就是想说啊，就是跟这个人就是不好，跟那个人不和，或者是这个人有可能跟他可以吵起来，跟那个人可以打起来。最后你已经决定了，说我受了这个，佛教的戒律，别解脱戒、菩萨戒，这样以后，包括像沙门的这种的司法一样，就说啊。打了也不还手啊，骂了也不还嘴，就是造谣嗔恨的话，也不会返回去造谣和嗔恨。所以，菩萨戒里面也不伤害其他的众生的身体。那样有了以后，你自己有了原则，就像前面我们讲的，就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原则嘛。那这个原则和这个目标修行的这个道路都清楚以后呢，就别人就是给你骂一下，你也不会就是。用同样的方式对别人， 那别人如果动粗或者是怎么样，想要跟你挑战你的话，那你也不会说那就迎上去跟他就是这种拼了。就是这个，你如果跟别人骂，你跟着别人骂，跟别人打的话，那就说明就是随别人的言语和肢体而转的状态，所以就是失去了自己自知之明的这个能力和没有自就是原则上面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这个作为，一样。所以说，信心的话，就是自己有这个基本的见地和原则，就是修行的一个模式。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你在这一个道路上面的安心，去做。然后那法喜心也是一种欢喜心。我们不是说墙上讲的精进，最好的精进就是法喜心，就觉得哎，修法太于很好，修法是去除。内心的垢然，遣出这个无明痴然的这个方式，那不是很开心？就像一个人的衣服脏了，要换新衣服，不是挺好吗？或者是说，冲洗掉身上的、脸上的脏东西的话，那可能会觉得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并不会说啊，我脸上满是炭灰，但是我就不管，就要这样留着。有水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能洗净我的炭灰，所以我觉得很讨厌。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总的来讲，我们的意思说，就是依教奉行的话，需要一种欢喜的信心，欢喜的精进心。那这个呢，也是可以藉由学习和训练，修行来逐渐的提升的这两个部分。原来就是很懒惰的人也可以变得很勤奋，原来没有信心的人呢，就是意思说，基于就是智慧上面的一些分析推理，以及经过自己的一些亲自实践，也变得就是说比以前更好，至少比以前更好。我们不能说就是最好的最有精进的人，或者是信心就是十足的人相比。或许没有那样圆满，但是不断在就是圆满的过程当中，不断在就是去年、今年、上周、这周、上个月、这一个月，就是一直整体是一个往圆满的方向走的一个方式，那这样子就很重要。所以说，上师所教，就是依教奉行、教给予的这些指导啊，这样上面呢，没有信心、没有这个精进心的话，可能一个都完成不了。如果有精进心、信心的话，那像后期的弥勒日巴尊者一样，就他应该的话，就是一五一十的会完成所有的任务，包括让他就是建这个一些重复差，他也尽量去做嘛。当然，中间也有挣扎。然后后期要他去闭关呐，去单独修的时候，他也很认真，就是类似的，然后必须以了知别人的功过而无误选择上师，就这个上面呢，就是说选择的方法这些上面呢。在不同的这些教典里面有很多，包括我们的怎么讲呢？功德宝藏论里面呢，或者前行里面呢，就是备忘录或者是前行里面也有，像龙树菩萨的一些教典圣道，那个什么中观宝曼论这些里面，反正很多里面都会有这部分的内容啊。所以。观察一个人的功过，正确的抉择，就去选择上师这方面的一些能力。所以说，我们需要看这个从慈悲智慧一般来讲，就是说慈悲很重要，慈悲心非常的重要。对其他众生的慈悲心，如果有些就是说，那智慧难道不重要吗？那这智慧也很重要，但是最基本的，如果说我们说最低的底线，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以慈悲做这个底线。如果好上加好，那当然，就是精通玄秘的教法呀， 或者是有所证悟呀，或者是慈悲广大呀，以及就是是这种用这种碍于不是碍于理性同事的这种施舍的方式呀，或者熟悉金教仪轨筹赞，以及种种的一些方式啊，那这当然这些功德越圆满越好，以这种的方式。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时候也有讲到说，就是你自己寻找上师的动机非常的重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要看别人的功过的话，先看自己的这个发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标准在看功和过。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基于时间的爆发来讲，说需要一种的神秘啊、神通啊。有些人不明白其他的，但他觉得某一个人有神通，我就跟着他。有些人会就是说想怎么讲呢，名声啊，或者是会有其他的想法吧。但是实实在在的一些内在的功德，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被每一个人都能够理解的一种的现象。所以有些人看起来是一个疯狂的一个人，但是或许他内心当中呢就有深刻的见解。所以有些人比较隐居这样子，有些人呢就会叫外显，有些人呢就是以显现各种各样的这种作风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用一个标准或者是说这样去观察，或许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去能够观察得出来。所以但是这个具体观察的方法那大家也听了不少，像上一次我们那个开心解脱道这些里面也讲了，其他的这些里面也有，所以我们不用重复所有的这些内容。但是就是说看就是菩提心这方面，这大乘的教法来讲的话，就是菩提心具足的话那就是最好的。因为我们修的就是本身最重点重中之重就是菩提心。那菩提心的这个相关的自己首先要了解，不然的话你也没有办法太了解到这个。所以那菩提心的摄受下呢，有一些看起来是恶行一样的，那不一定是恶行，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如果我们认定说杀盗淫妄酒这些都绝对是恶行，比如说这样说，但是在菩萨道里面来讲的话，这个是不是就很难说。就我们不说十不善当中的这个前面的七个都因为发心的不同而就是有差别，看起来是作恶，但是上面是极大的功德。所以这些上面来讲好像又好像要颠覆之前的说这个肯定是恶行，因为叫十不善嘛，最后发现这个外在上面这样看很难，内心也是一无一识的，你要这样理解的话有可能有偏差的。所以就类似的在密乘当中也有相关的就类似的一些。所以说就是说有一些就大乘的教法用善巧的方式传授到世间，这些上面呢可能有一些法师呢就是比较轻盈的、我看以前的有些老法师啊就是很清爽啊，就是又好对大笑啊，或者是有一些跟这个他们的一些弟子们呢就是类似于有点像打成一片一样的，就很幽默啊，然后不忌讳任何这些出家人的话，比如说他有在南传的这种不是南传基础的这些里面有不允许摸别人的手啊，或者是就这样，但是那些就不关了，也没有这些，但是这个不代表他们也就是出家界没有守好啊，或者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呢就是应该以大乘的这个修行人的一些风范去看整体来讲。所以以前有居士啊，就是拿了一个法师好像把一个居士的女居士的肩膀搭在那个他的肩膀上的一个照片呢、或者走路的时候好像有一点牵手的那么一些照片，就说啊这个藏传佛教怎么怎么样。这些其实不见得你能说那个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肯定 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是他们的标准呢，就是如果用那个别解脱戒里面出家戒的有一些说法来讲的话，可能是就是就是知分的一些戒律上面是要求不能这样做的，所以他们也有他们的理由嘛。但是如果从大乘的这些教法上面来讲的话，这些并没有就是根本的违背大乘的这种菩提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修行了，所以说怎么讲呢？但是一般有僧人里面也有一边说，就是说内心持菩提心菩萨戒，但是外显上面呢要这个持别解脱戒，和这个持僧人的话要保持严谨呢，有这种说法，也有人按照这种方式做的，也有一些呢并不是那么样的，就是一五一十一板一眼的按照那个方式做的。所以但是这个上面呢需要看就是每一个人自己的这种造化也好，就是善巧种种的这种方式，但是普通的人不应该就是妄加指责和批判嘛，这样是很重要。所以当然有一些法师那也可能确实是就是即使没有菩提心也犯了这个基本的这个这种别解脱戒的戒，那这种的东西的话需要自己每个人自己反省，或者是他跟他自己的这些有关系的这些修行的团体也好，这些上面也要逐渐的改善。但是说我们如果一个标准要全部拉平了以后指责其他人的话，那是比较风险很大的事情，所以这个大家容易了解。所以爱人如爱己，自他平等。所以说那或者说他把这个众生的这个安乐解脱这些这真真正正的就是平等的放在心上，那这样子的应该是很重要的品质。必须第四个，必须以慎重的智慧和信心获取殊胜上师的密意。所以需要慎重的一个智慧和信心了，这里面讲的。所以这个上面其实我们在讲什么呢？也是在讲说整体来讲对于法上面的知见认识上面有了以后呢，就是我们说正知见了，正知正见的一种确信。这个确实是就是解脱道。这个是确实是这个菩提心的真真正正菩提心的教法，就是这样子。世俗地圣义地。或者这个确实就是这个圆满的讲解这个如来藏的教法。所以空性的教法，如来藏教法，就是这些方面呢自己也有一种的比较明确的一种的认知。在这个上面呢，你如果有就是既有上师的教导，然后再而就是自己经过自己的学习，这样以后呢有了了解以后呢，比较就是上师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就是指引呢，或者说有时候就是有意无意的看起来的一些语言当中呢，或许会有引导自己，让自己修学上面有益处，能够提升自己的修行的这些开示。如果我们把习惯性的就觉得说不就是空性吗，或者不就是如来藏吗，或者是以那种的心态来讲的话，因为真正要了解的话，确实不是需要，不仅是需要一种的智慧，还需要一种的怎么讲呢，内化上面个人的修行而参透参悟，还需要功德。如果没有功德的话，就是这个觉悟的这个层次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在很多的教法里面讲有讲到，因为功德不足的情况下，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导致的一些种种的问题啊。所以说，需要就是有一些人对于特定的法药，就是说，比如说修行转念的话，他很珍惜，字字句句都非常的珍惜。都会比较怎么讲， 就是慎重的去听啊，去有时候甚至就回家去思考某一些那些句子，当时说的那些立马写下来啊，就是像现在的佛的弟子们，过去佛讲法的时候，他的弟子们是如此的就专注和仔细的聆听了，以至于他们能够不忘，而经过好些年的时候，能够就是一五一十的能够写下来。如果你有足够的专注的话，也能够就是了解，能够依持这个上师所讲的一些法义哦。如果就是不是说所有的都能够不忘的这种的明白的话，至少一些重点自己需要记下来，或者是怎么样以作为修持之用，修持的时候的引导所用啊。不然的话就。怎么讲呢？有一种对法的那种重视的心不够啊，这上面我们讲的慎重的心不够，然后对智慧的这个慎重的心，这些上面你没有足够的认识，然后对法和上师这些上面没有足够的信心的话，我也可能就不能够获取这个密意，就是没有任何误解的方式来了解。就是说到智慧啊，说到这个本质呀，所以这些时候一样需要有洞悉的这个能力所以有些时候说开始讲了明白了，但是因为它有深层的意思，就是越讲开始以为明白的东西，自己后来又发现那个就是明白的比较表面的、肤浅，然后后来就是经由自己的认真和经久持续的这个文思修行以后呢，确实能够明白这个深深的这个密意，或者说究竟的意思意趣啊，或者意思。所以这个上面呢，最后发现就是最主要的是自己的信心和这种慎重的一些智慧，伴随着这两种力量而产生的这个圣洁啊。所以这个就是重视产生信心，用这个。怎么讲呢？明察洞悉、明知的这种的心呢，就是比较慎重的一种心，可以这样说，就是了解到这个智慧的真谛啊，这个上面就是主要是这个，必须具足正知，必须具足正念正知。不放逸十三门，不染过患，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些是相关的。所以上师有言教的话，自己怎么讲呢？如何依靠这个信心和静静呢？就是比如说你原来一直一个上师。然后在这个上师的依止的时候，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戒嘛？比如说像密乘的话，有十时、五时颂啊，或者是有菩萨道里面的话，依止上师的这种善知识的修行，应该怎么在？如果你是出家人，应该如何？就是依止经教上面的上师、受戒的上师，这方面的。投赞种种的上师啊，这些上面应该如何移植？这些上面有了解。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不能够随意，就是说转很多心呢，很容易。如果另外一个人说啊，这个上师不慈悲，或者这样说，那可能另外一个人的心会动摇，说哎，是不是这个好像也可能是不慈悲吧？有这样的一种的心念容易动。这个我们刚才讲，需要有自己的这个基本原则。依照戒律，依照这个修行的这个道路，次第世界而上的这个道路，具体对某一个人，像马尔巴，如果我们现在正常的一个人在，地楼巴或者是这个马尔巴面前看到他怎么对待这个那柔巴或者是弥勒日巴尊者的话，可能有很多人会骂这个人太坏了，哎呀，怎么样，就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或者是跟别人会控诉。他是一个怎么样没有慈悲心的人，或许这样的有些人没有缘分的话，但事实上面呢，这些很难说。现在的人不能够所有的人应该是弥勒日巴这样的缘分呐、啊，就是但是 具体每一个人的缘分需要每一个人自己去怎么讲呢？要深深的了解众生的缘分，需要有很大的神通，和功德。所以其他人的一些意见，只能说是个人的这个暂时的一些想法。有时候人是今天他这样说，那过几天又他又那样说，你到底要信哪一个？所以类似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以这种真诚和精勤的心去一直上师，依教奉行这方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应该怎么去慎重的取舍，抉择，保持，就如果你一旦就是没有意志的话，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传承啊、法门啊，或者是某一些上师有很特色的这个法门啊，就是你想去引勤。但有些法师也会说，你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可以修持某一种特定的法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应该先积累这个特定的法的基础，比如说显教的法的这些重要的基础，这个是很重要的。比如说中观的一些教法、般若的教法，这些上面应该专注。菩提心的教法应该你要多专注，或者是说对出离心，我们刚才讲了，我要持密乘的很多修行，就是出离心没有一大堆施法，菩提心没有一大堆自私，然后说要修密乘的这个法那个法，持本尊这个那个身圆满次第，那样的话不会实现，不会出这个西地成就。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了解到有一个道上面的一个，就不是你想要快就能快，而是你自己的这个习性决定了没有那么快，而不是说别人不让你快，或者是你不愿意快，你愿意快，或者是你怎么讲呢，有这个愿求，但是说还没有达到这个训练或者是新的习气呢，就是功德还没有就圆满到这个可以修下一个部分的这个领域没有到。所以但是这个不到呢也是暂时的，但是你前面的这些修法圆满，你真正的像刚才讲的依照上师的密意知识也好，就是去做了以后呢，最后你发现随着时日过去后，有一天你发现你是合格的，你是就是能够胜任这个其他的密续的一些教法的修行呢，这些时候就是完全能够自主自在的，也能够看受这种种的教法。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这个很重要。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必须以具足正知，正念正知不放逸，十三门不放逸，十三门不染过患。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先了解这个正念正知不放逸的意思嘛，说要具足的时候到底要具足什么。那正念的话是上面按照佛法来讲，是能够运用特定的见解修法，能够依持这些教法和能力的一种的，就是比如说就有些像你是一个这个生了这个病，那你马上想到这个药是可以治这个病的，就那种如果你散乱的时候你能够安住，那也是一种药啊。如果你说就是智慧可能就是没有，就是处理心没有心起来的时候，你了解到处理的教法，或者缺失慈悲心的时候，你马上想到就是用慈悲的教法引领你的心来超越这个自私。所以无明也是一样的，就是种种的迷乱的执着的时候，了解到这些法的本质呀，种种的就是智慧的层面心里面现前。所以说这个有点像就是需要厨房里面的话有这个怎么讲抓厨房不是那个配药的那个人呢，一下子知道那个，或者医生马上知道这个病需要这个药，然后让专门的人去帮你抓。所以这个在修行当中就是一个人自己完成。但那如果没有这个见解的话，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对峙，那肯定没有。就是你不知道你出现一个情绪或者一种心态状况的时候，不知道用哪一个可以改善、可以提升、可以超越。所以正念里面的话来讲的话，一个是说， 就是心能够专注，这个意思也有了。因为你用的时候呢，用智慧照见这个无明，用这个慈悲照见自私的时候呢，是要持续的照，持续的运用的。有些可能一刹那间也有很大的帮助了，但是意思说你能够应用这个教法，有一些是一连串的这种一系列的一种的教法应用。所以你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你安住在特定的境界当中，一种见解当中的话，说明那也是能安住在那个当中，不会滑落，不会就是跳跃出去，那就是已经是一个就是正念了。但是正念如果怎么讲，有些人的想法是说正念就是你心怎么讲的安住在当下就够了。但是这个上面有突破的能力啊，就是也很重要，就是说所有的都根本上面你可以回归到这个意念无所住的这个意念当中来化解。但是如果这个上面如果更进一步了解到空性的智慧这方面的话，有点像就是怎么样飞机插上什么翅膀，什么飞机有翅膀的，但是意思说什么没有眼画龙点睛一样，不仅仅是暂时那个就是锁在那边，等一下又有烦恼，明天又有持续的烦恼，没有解觉得日复一日减轻太多，修了很多年以后发现还是在用同样的方式重复对峙，那个就是一个非常镇痛剂的那种的作用一样，那样的话那种的正念和空性是根本可以摧毁这种习性烦恼的。所以需要学习智慧，然后运用智慧善巧与正念的话，那是最好的。不然的话只是就是比较粗略的当下安住的话，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那个作用不是太那个根除的作用。所以这个是正念。然后正知的话，就当然就是需要了解自己的这种随时观察到自己正在做、正在经验、正在就是这个部分。因为正知正念有这个相互配合的一个作用下，相互怎么讲呢？成全或者是说因灵的这种帮助下，更圆满的完成一个修行。所以因为没有正知的话，那我们的心态会滑落，就意思说自己不是那么明确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你自己本来没有那个恻隐，或者说就是怎么讲觉察的能力，觉察自明自知自察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个需要正知。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知道有一个教法，但是我们没有把它能力就是运用起来。所以这个上面呢，需要就是正念和正知配合起来。所以说如果我们觉察到自己的一个状况是说应该提起这个正念，但是你已经知道了这个处方，但是因为不常运用这个训练，没有这种实际很多运用的就是转化的这个经验呢，所以我们没有把它就是一下子比较怎么讲呢，就是立根见影的那种的转化的上面，那需要这两种的力量去配合嘛。所以说没有正念的话，我们忘记了如何去修和对峙，去转化，或者说能够去遣除，就是说这个烦恼。没有正知的话，我们就是不知道自己正在，就是没有觉察到自己正在这个行为当中有这个瑕疵，或者是说就是有漏的，或者是说不如法的那些行为当中持续的时候呢，自己觉得很正常，也没什么心思，没有那种的觉察到自己的行为正在干什么那种的能力。所以有能力觉察到了，然后觉察到了以后提起正念以后有方法，然后再进一步这两个合作以后呢，就是能够持续的保持正知正念的时候呢，能够运用起来。能够运用起来这个法，那就是运用起来这个对峙的或者说修行的法，在心态上面就是细微的嘛，细微的。 有时候别人问你说你心里面在想什么的时候，你可能想说，哦，我刚才在想什么，但是就像那你这样讲吧，就比如说一个人看电脑，他电脑不是有这个怎么讲，什么 cookies 还是啥的，不是和什么，是吧？有一个那个背后的一些程序编辑的，或者是你网页的那个。你看的任何一个网页，或者是播放的任何一个节目，听的任何一个声音的话，那可能都留下来一些痕迹嘛。但是你看的时候，并没有看到那个痕迹，你只看到具体的一些画面。然后你的心呢，就是如果看忘记，说从这里到那里，从这个念头到这个网页到那个站点，这样转的时候，最后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哦，发现。这些内容就有点像这个造业的时候，业潜入到深层的心识当中啊，像就是藏识里面一样，他们慢慢潜入到藏识里面。你在正在积累这些能量，积累这些元素，积累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啊。那这个就像怎么样的，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一样，那肯定这样的积累长了，你自己的心态会深受这方面的信息和思想的影响。你所找的关键词是什么？你就是看得多的这些内容是什么？听得多的内容是什么？而且你打的字反映的那些是什么？那这样子的话，多少有一种能够知道，就是有点像雪地上、沙漠上走了以后，也自己留下一个足印嘛。所以那个是后来才看到的。但是如果有正知的话，你就是当下能够觉照到自己正在做什么，自己应不应该这样做。所以那这样的话，这个习性的断的机会就更多，不会说就是做了好长时间，1年以这以后就一拉开以后，发现这个好像都不认识自己，就这个好像都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做的，那这样做完以后也好像就比较怎么讲这些留下的这些痕迹以后呢，就发现原来自己认识自己是这么样子的一个过程了，所以但是这个不用就是等到像网页这个往后查历史一样。而是说，当下能够觉知到这个自己的起心动念，或者身体的这个行为言行举止上面，来实时的，就是即刻的，调整的也好，就转化这些上面，好像有一面始终有一面镜子在你面前的表，看到你的表情和你自己说的话呢，又再一次回到你的耳朵里面，想的事情呢，就是闪现，再一次闪现在这个心境当中的话。会有更就是警觉的那种心嘛，所以这个上面就是正知，然后不放逸，所以不放逸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用正知的力量来发现了自己的状态，用正念的力量来对峙，对峙以后呢，就是也会就是如果。安住的时间呢？这些上对峙的强度，这些有关系，会再一次闪失。再一次闪失的时候，如果不放逸的这个能力有的话，会再一次就是持续性的有这个转化和提升的那个能力，不会说就等一下又迷失了，就完全又不顾了。只有在上课的时候，或者是上课几小时，或者是几天里面就有用，然后之后又慢慢慢慢就是那些觉察和怎么样自明自知，自己就是运用正知正念的能力又丧失了，逐渐那这样的话就是说明放逸的原因，所以不放逸的话呢，就这方面再一次可以就是自像禅修一样，你说安住在特定的一个对境上。过了以后，遗失了那个有相的这个禅定的时候，有对境的时候，然后再一次因为这个不放逸的缘故呢，自己正知和不放逸的缘故，再一次可以回到正念上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内容。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赐福一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渡有海诸有情。所以说，必须具足正知正念不放逸，是三门不然过患。所以这个什么不然过患的，谁都想。那怎么做呢？就是运用这种智慧、信心，然后维持这个 教法的见地啊，那行为上面的话需要保持这个正知正念不妨碍。在这里说，第三前他讲，三地都被压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扎西德勒。